欢迎加入我们的听众群，与其他热爱跑步的朋友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想法和反馈。添加小助手微信 run365cs 拉你进群，让我们一同享受跑步的乐趣。
另外也欢迎在小红书和 B 站搜索跑者日历，关注我们的视频内容，期待与你互动。
大家好，欢迎收听装备说，我是南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宁。
大家好，我是波小阳。
哎，欢迎大家收听新的一期装备说，这一期跟之前不一样，咱们有赞助啦。
对，终于哈 ，finally， 我们这个节目不是像大家说的每期都是广告了，真的，我们有广告赞助了，我们有品牌看上我们了，欣赏我们了，给我们。这个氪金了。
对，这个这么有眼光的品牌叫什么呢？
嗯，这个品牌叫波神。
啊，My2Q。
嗯，
对，来自新西兰的一个细胞健康品牌。
对，官方的说法，它是一个来自新西兰的细胞健康先锋品牌。其实听名字，可能跟我们日常听到的那些保健品的品牌肯定会有比较大的差距，对吧？因为咱们听到的可能都是，确实像新西兰、澳洲还蛮多那种健康保健品的品牌的，对吧？我估计大家日常吃也挺多的，我不知道你们。
我是想不起来吃，家里是有，但是吃的不规律。
对，我也差不多是，因为其实各种渠道都在给我们安利各种的这种保健品，就它作用于各个方面嘛，对吧？嗯，不过实话说，可能就最近这段时间，我唯一坚持下来吃的就是 My2Q 了。咱们可以跟大家讲讲 My2Q 到底是个啥吧。虽然我们不够专业哈，但是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嗯，
是的，是的，按我们自己的理解来跟大家说一下 My2Q 到底是啥。
嗯
，My2Q 它其实是一种分子，也是一个专利技术。嗯，这个品牌的名字也是用这个名字来命名的。
嗯，
它其实是直接作用在细胞内的线粒体当中的。
嗯，
对吧？
对，
这个线粒体的重要性，其实我觉得大家通过我们之前的一些节目都知道，对于跑者的一个重要性，相当于线粒体是细胞的一个发电站，能够源源不断的为咱们的细胞、为咱们的身体提供能量，而且数量是越多越好。
对对，
嗯，但是线粒体提供能量的同时，也会产生自由基，就少数的自由基有助于咱们身体清除损伤、对抗病毒。而且咱们年轻的时候，线粒体也会产生这个抗氧化剂来控制自由基的数量。但是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这个抗氧化能力就下降了，慢慢的细胞内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导致咱们的细胞健康水平下降，产生了所谓的细胞压力。
你是不是入职 My2Q 了？你怎么这么了解？
我倒是想啊，咱要做做功课嘛，是不是？
啊，对对对，嗯，
其实也是能。就是说，因为我在做功课的同时，就理解了自己为什么记忆力下降，反应力和精力不如从前，包括免疫力下降。是的，
对。其实我觉得女性朋友们对自由基这个东西可能更在意一点，或者说更比男同胞们听到的次数更多。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要做的，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要做的就是抗氧化嘛，对吧？
对对对。
嗯，你现在听到很多化妆品也说的是能够抵抗过多的这个自由基，刚才南哥也说了，其实自由基这东西，它也没有一个完全的好或者完全的坏，对吧？
对，对，是的，主要看量嘛。
是的，是的，所以实际上这个 My2Q 的细胞健康科技呢，它主要就作用咱们那个自由基上，
作用在咱们的线粒体上。
线粒体上，对对对，
对，作用在线粒体。
那个线粒体，咱们其实经常说的是什么？那个有氧能力。
有氧，对
对，
杰克教练老师说，我们对有氧就是要增加我们的线粒体，相当于是一个存钱的过程，对吧？
是的，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反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还是一定程度上需要一些保健品的。我不知道最近你们吃的怎么样，感觉？
就之前吃的不是特别的规律，只是最近过了年之后，吃的比较规律。
波神呢？
我是还可以，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吃的方式比较好记，就不是那种一天要吃好多顿，然后我像我这个，上夜班什么的老得带，等于我上夜班相当于要在家带一份，然后还要在公司带一份，如果像一天吃三顿那种，我的作息又不是那么规律，所以我要带好多。他这个就是每天睡醒空腹，等于一般我就是睡醒之后，一般不是习惯都喝起来喝一杯温水嘛，或者就是喝杯水，然后喝水的同时我就把它吃了。 这样基本不会忘、
嗯、
然后等于我其实就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放在单位，一部分放在家，然后每天不管是单位下一班起来还是在家睡醒了，然后直接早起第一杯水就一起吃了，所以这个吃的特别简单好记，然后我就是保持了连贯性，不像之前其他的一些保健品也是想起来了吃一顿，想不起来忘就忘了，或者可能怕麻烦就不带着、
嗯、
不拿着了、
嗯，
对它的相对的服用的时间跟方式确实比较简单。其实这个我没有坚持下来也是因为它简单的一个规则，就是它官方说明的是在这个早饭前半个小时，对吧？
你控制的太过精准是吗？
对，就是我为了控制特别精准，
就是南哥的生活太规律了，
也不是太规律了，
就是、每天正常睡觉，然后正常起床，然后送多多上学什么的，就太规律了，不像我这个，就是正睡醒了，没准就睡醒之后不知道第一顿饭几点吃呢，这种，
嗯、
所以就无所谓。
我主要是有时候经常那个在吃饭的时候想，哎，我好像今天没有吃，所以就错过了。
嗯，
因为之前我是没有一个早上喝一杯水的习惯的，
嗯、
所以说最近的话，因为对，因为要吃这个 MetQ， 所以也把这个每天早上喝一杯水的习惯给建立起来。
嗯，对，我觉得这个就督促你，对，督促你这个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嗯，
我是基本也跟波神一样，就是早上起来之后立刻吃，因为这个就相当于我每天会在这个胶囊旁边放一杯水，然后就在我早上起来喝水的地方，我基本上它丢不了，反正它永远都在那儿，我看见就赶紧把它吃了、
嗯、
就相对来讲几乎没怎么错过过、嗯、但因为它也不是药嘛，所以你也不需要说那么盯着、
嗯、
必须今天不吃好像就要犯病了似的，它肯定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也不用在吃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心理负担。嗯，反正我觉得我吃下来这几个月我感觉还蛮好的，我不知道当然这个我没有科学就是专门的这个数据的支撑，但是我最近这几个月我至少感觉说我整个人是相对不那么容易生病的，当然我之前也不那么容易生病。
你是太不容易生病了。
最近这个也是什么病毒肆虐或者怎么样，也坐长途飞机，但是总体来讲觉得精神还是不错的。实际上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分支或者说不同的品类，虽然它都是 MetQ 的这个分子，但是实际上它有各种，比如说它的什么奶蓟草胶囊啊，然后姜黄素胶囊啊，它其实都有略微的不同的作用。
嗯，所以感觉佳宁吃了它之后这个效果是能感受到一些的，而且官方说法是有的人是会在三个月之后产生效果，就是能感受到效果，那有些人在短期之内就有效果，每个人他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这个刚开始算是规律的吃，也期待很快能感受到它的成效。
瞬间年轻十岁。
过
了九十天。
年轻十岁，我主要是看中它能够帮助我提高我的精力啦，或者说是提高我的免疫力这样。因为马上北京的这个过敏季就要到了，所以我在想着通过它的帮助，包括一些抗过敏的一些药物或者什么治疗方式，能够让我这一个过敏季过得不是那么的痛苦。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可能随着真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各类的保健品也可以开始吃起来，都可以试一试。
对，
那这次我们跟 MetQ 的合作也有给到我们听众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福利。
对，是的。大家现在打开淘宝搜索 MetQ 海外旗舰店，联系客服报暗号装备说听众专属，享受独家七折优惠。
是的，
暗号一定要记清楚了。
是的，
装备说听众专属。
是的，这个折扣应该大家在什么渠道都是拿不到的，
七折呀。
对，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各方面都去再了解一下 MetQ 这个品牌，然后也对它的各种小小分支的这个保健品它的这个作用做一个了解。
对它，我看它一共是11种细分，除了经典款，它下面还有又分了10种不同的。因为我是吃到的那个奶蓟草的那款，就是对肝脏会进一步排解肝脏负担。其实这个我还是我个人感觉是有一定效果，但是我觉得我家属觉得效果挺明显，
是
就是明显在服用期间我的那个，就因为你经常熬夜上商业班嘛，可能肝脏就都说对肝不好嘛，熬夜，然后可能脾气啊会有一些急躁和焦虑，有些事儿就是比如家属跟我说一些事儿，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挺简单或者挺常识性的事儿，我就没有特别没有耐心的。 的那种去给他讲，或者是有时候甚至会有点急躁。哎，他觉得我服用之后好像这个急躁的脾气好像有好转，
脾气变好了 ，inner peace。
对，对，就感觉是对肝的这个养护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嗯，
是。
那这个有点对症下药那个意思了，不过我觉得就是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它的安全性。嗯、现在的话，这个保健品应该是受到了一些国际的认证，比如说 FDA，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识的这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认证，
嗯、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专业机构的认证，比如说它是经过国际认证专业运动员级别的无兴奋剂安全认证，就这个其实还挺好的、
嗯、
就如果说你有一些竞技层面的需求，它不是一个兴奋剂，就至少说它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
是的是的，嗯，而且 MetQ 的话还赞助了很多精英运动员，包括咱们熟悉的李星静。
嗯，是的是的。 行，那是不是我们关于我们新的赞助商 MetQ 的介绍就可以到这里了？
对，是，大家如果关于这个产品这个品牌有什么想了解的话，可以去官方网站查阅。
嗯，是的。 当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看看能不能请专家给大家解答。
哎，对，是我们相当于也是消费者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嗯，是的。
嗯，那咱们就开始本期的正片。
好嘞。
好。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广告听够啊。开始之前有一段口播啊。本节目由 MetQ 独家冠名播出。 MetQ 是来自新西兰的细胞健康先锋品牌，也是独家专利抗氧化分子直达细胞，改善线粒体健康，赋能每一个精彩瞬间。关注运动健康生活，让我们和 MetQ 一起从微小启程。哎呀，一条过。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好的，感谢 MetQ 对本节目的独家赞助。
谢谢谢谢，希望大家和我们一样支持 MetQ。
对，
嗯，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这口播一读完就开始嘴馋
了，你忘
了。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所接触到的运动服装、运动品牌它的一些趋势，或者说是近十年的它一个变化趋势。
对，其实就是把咱们这么些年，就基本上咱们每个人可能接触运动这件事儿，或者说正经接触运动也差不多十来年了嘛，对吧？
嗯、
我们就跟大家聊聊过去这十年、嗯、我们自己包括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运动装备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可能主要还是集中在跑步领域嘛。嗯、
对，跑步领域。其实我一开始拿了这个选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形象是阿甘。但是想想不对啊，阿甘这个形象更早啊，不止十年。
对，是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阿甘他在电影里面出现的那些装备，不说材质啊，他的那些造型在现在看来也是一种流行的趋势，复古风。
对、
嗯、对，
大家都说时尚是一个轮回嘛，所以我觉得十年可能也差不多了、
嗯、
啊，就是可能差不多他也就赚回来了。
对，是的。那我们聊一聊十年前运动的时候大家都怎么穿，还能回得起来吗？
哎呀，
十年前好像没有那么多，感觉品牌会更多一点，更丰富一点，但是好像专业度啊各方面还是没有那么多，不管是产品的专业度，包括我们个人对运动所需求的这个理解的专业度，也都会没有现在那么明显，就是那么广泛吧。
对，主要是信息的问题、嗯、十年前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
嗯、
但是过了十年之后，现在我们其实又进入了另外一种极端，就是信息贼多，
过
对，过载、
嗯、
你怎么从这种过量的信息里边去提取对你有用的，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嗯，
那十年前你们都怎么穿呀？十年前都做什么运动啊？
十年前好像，
十年前，
其实十年前对我来说好像也不是太久远的样子。
啊，是吗？
你想想，十年前应该是2014年的样子，对吧？
嗯，
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跑步了。
嗯，
但是那时候跑步的装备跟现在相比，还是有千差万别的一个区别的。
嗯，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的鞋子的话，当时还没有碳板这种技术，而且当时的鞋子我印象中底都不是那么的厚，像现在做的都是厚底的跑鞋。我应该当时是有埃斯克斯的鞋，还有阿迪达斯的鞋，阿迪达斯是最早的一双，但它具体的型号我已经忘了。但它肯定不像现在的各种什么碳板啊，或者说是缓震啊这种高的技术，或者说材料，都就是很普普通通的一双跑鞋。 也是穿了很久。衣服方面其实当时也已经有了速干的那些面料，但是我对于跑步的衣服的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不像现在的话要什么竞速呀，要什么背心啊，什么裁剪之类的东西。可能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迪卡侬买了一款 T 恤，它真的是排汗速干的一个户外 T 恤，买了五个颜色，每天换一个，跑步也穿，出去玩也穿，上班也穿，这样。
你这扎克伯格式选衣服。
带我换颜色呀。
嗯，好吧。
嗯，对，没有像现在就是各种背心啊，然后收纳的什么短裤之类的啊、哦。当时的短裤好像都是有内衬的，但是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当时都是那种三角的内衬，没有那种像现在短紧的内衬，而且收纳的功能其实主要就是靠那个两侧的两个兜，
嗯，
没有更多的收纳的空间。嗯，
对对，甚至有些可能都有些运动的短裤都没有兜。
嗯，
对，
是的。嗯，
那波神呢？
我10年前2014年那会儿可能刚刚还在
打篮球，
还没有开始没有篮球是后来好像也不太怎么打，那会儿踢球，因为跟单位的同事一起老踢球，然后还有几个朋友。还没有正式开始跑步，所以那会儿可能更多关注的是足球类的装备，大部分可能是从比如说媒体的宣传，就比如球星的代言这些方面获取这些。然后后来可能就比如说14年的年底到15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慢慢开始觉得对抗性太强了，怕受伤啊，怎么样？开始觉得找一个，觉得跑步会比较更安全一点吧，也更好，容易坚持。但是那会儿可能就是什么都不太懂，就可能觉得当时，主要流行什么呀，或者怎么样？我印象特别深，那会儿可能有耐克有一双鞋，叫 Roshe 那个款，当时那一段时间很火，就有点像前两年的那个椰子那种鞋，就是它是。黑面，然后一个白勾，一个白底儿，然后但是也有无数种配色，有各种颜色的面，各种颜色的底儿，配各种颜色的勾。那个鞋没什么高科技，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然后本身我记得发售价也不会很贵，就499还是649这么一个价位，基本打折的时候就300多块钱买的。非常软弹，但在当时没有那种所谓的超临界呀、什么那个。这种材料发泡的这种技术就是普通的 EVA 发泡，但它特别软弹。唯一那个鞋就跑起来也挺舒服的，对于当时那种5公里的那种算是初跑或者慢跑还可以，挺软挺舒服。但是鞋的稳定性不好，它几乎没有，就是我觉得几乎是没有稳定性。它的鞋面就是跟脚经常，比如如果你要踩歪了，可能脚就会跑到鞋面外面去的那种感觉。对。对，但是那个鞋确实，如果单纯从它的那个中底的那个发泡的脚感来说，还是挺舒服的。那会儿可能最开始也就那一双鞋，然后就每天或者隔那会儿应该是跑一休一吧，差不多一天跑个5公里，第二天休息。然后穿的也就像南哥一样，就是最基础的。我感觉那会儿好像就是只知道一个速干的背心儿这么一个概念，那种不是纯棉的。薄的啊，都是速干的啊，就这样了，也不太像现在，还有不同的网眼结构啊，然后不同的薄厚啊、面料啊，包括怎么样，那会儿都没有这些概念，就是可能只是一件适合运动的，觉得啊，它是会比纯棉的要更适合运动穿，就类似于这样。
没了，对，还真是。
而且那会儿跑的也少，可能隔一天就跑一个5公里，可能一身衣服、一双鞋足够了。
对，
那个时候对装备的。怎么说，就是自本身的需求也没有那么的多，
或者就是看看周围人，或者是看一些你能获取到信息的渠道给你推什么、推广过来的，你觉得哎，这是你觉得又好看啊，然后也是这个你所需求的，比如运动或者跑步的品类的，然后价格你又能接受，那可能就会选这些，完全没有一些太自己的想法，或者也没有那么多可选的范围。
哎，波神当年用 B 包吗？
哎，我天哪！
我B 包，我好像B 包，我好像自始至终没用过。
我用过，
我就是
一个坑。
对，我应该就是腰包，那会儿买迪卡侬的腰包买过两三个。
那你还挺我基本上最开始就是 B 包，然后我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用 B 包，好像就是有朋友提示说你跑步的时候你一个胳膊有配重，另外一个没有，不会影响你的跑姿吗？因为那会儿的 B 包包括手机都是挺重的，它不是说现在可能我们有一个趋势是它会变得越来越轻量化嘛，所有的装备那会儿没这么一说，我就
现在也没有看见轻量化的 B 包，可能 B 包这个品类就 就不要再发展了。
我感觉这个品类在跑步这个圈里边它可能就已经快没落了，因为大家渐渐的都知道臂包这个东西它着实是有点累赘了。
嗯
嗯，而且现在就是其他的跑步装备完全可以解决臂包它的那个作用嘛，对吧？
功能性
都可以实现了，所以你说你还买臂包干什么呢？反正臂包是确实也是我十年前用的一个还蛮多的装备啊。
哎、是的，嗯，当年还臂包里面再扯根那个耳机线，
对对对对，而且那臂包还得是两三个兜的那种，就是你
能
往装点钱，装点钥匙。那会儿还没这么发达的电子支付嘛，你里边还得装几块钱。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臂包可能也是得益于一些大的品牌、大厂的一些，
主要是 Nike，
我记得印象很深。对 Nike 的那个一个国外的啊美女的那种就是形象，然后一个臂包，然后还有那个就像南哥说的耳机线甩出来，带着苹果的耳机，
对
非常经典的那种有线耳机，哎，然后去跑步的那么一个些广告，不管是平面的还是动态视频的，都有这种形象、或者这种镜头。
对，而且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影响到大家了。
是的，
而且当年好多电影里也是这样。就各种电影里你看到主角在跑步、都是那种特别浮夸的带线的耳机往耳朵里一插，然后线甩的来甩的去的那种。
嗯，耐克那个臂包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就是你可以隔着那个膜操作你的手机，我觉得
对、
这个实在是太方便了。
哎，我家
对触屏的不用操、
我家现在好像还有一个，要不这期抽奖送了吧。
可以可以，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你跑完之后你会出好多汗，很热，然后那个塑料纸上会有雾气，看不清屏幕，
太过古董了，真的特别古董。嗯，我靠，十年前你们还就是还就学会了极简，我那十年前就是啥玩意儿看别人有不行，我也得买一个，我就是这种心态，所以我感觉我当时有特别多奇奇怪怪的装备，然后那会儿就刚上头，就什么都想买。就什么，我记得我光腿套，就十年前特别痴迷那个压缩腿套、感觉就各种研究，什么现在基本上都看不到的品牌我有一大堆。以前有一个品牌叫，我记得好像叫 Royal Bay 吧，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
听说过。
哦，好像有点好像有点印象，
对、
这个，不太熟，但是我
对，就他那个腿套是腿套上面印俩翅膀，就看着挺炫酷的。我现在想想我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就是就全是这种特别花的。然后还有之前提到过我买过那个 BV Sport 的什么腿套，就现在他出袜子出的比较多，可能以前他出点压缩装备、现在主要是还是卖袜子一类的嘛。就是我光腿套，然后包括什么 Craft 的腿套，是吧，是 Craft 吧，反正就是各种那个腿套，大概可能有个五六七八副吧。那会儿 UTO 还出腿套，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我还买过一个就是现在 Lululemon 特别火的那个罂粟粉的那个颜色的腿套，就甚至我没有想出过我的穿着场景是什么。后来那个腿套
怎么搭呢？
对对，后来那个腿套你知道用它干嘛吗？
嗯，
就是坐飞机的时候不是容易小腿静脉曲张吗？
对，
恢复用。
我就坐飞机的时候套上啊、就反正那会儿就是什么复杂买什么，什么颜色奇怪买什么，就那时候的概念可能还是主打一个说我必须是那个，就可能跟现在那个多巴胺配色有点像，就简直就是一盏移动的霓虹灯，所以你们行走的那个理发店的那个转的那彩虹似的那种。然后帽子也是，就各种买什么红的、蓝的，反正总之就是没黑没白，就没有那种低调的颜色，全都是特别花，然后特别骚气的颜色。这是我十年前啊，我也不知道我当时的审美是怎么了，就是看到大家好像也跟我都有点像的样子。
人都是会变化的嘛。但是你说到帽子，帽子的话，我之前运动是绝对不戴帽子的，因为我觉得戴帽子特别的累赘，而且会发闷。最早的话有朋友送我一顶萨洛蒙的特别轻的一顶越野的帽子，是红色的，我那个戴了挺长时间，但是我平时路跑是绝对不会戴的，除非说我是参加越野赛，越野赛的时候那个帽子戴的也是特别的纠结，就是一会儿正着戴一会儿反着戴，总觉得它顶在脑袋上会有点发闷，而且会破坏我的发型。但是到现在的话，帽子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装备，而且如果说跑个全程马拉松，一个帽子戴在上面的话可以不用去动它。
是谁改变了你，宋小宝吗？
应该是吧，我突破了自己。宋小宝现在都魔改了。 我也可以魔改一下是吧？
真的就是这个十年前我感觉大家就是真的就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少了，所以主要是不是都靠观察呀？
观察，然后通过旁边的人的一个口口相传，对吧？可能他一个说法也不一定
对，
但是你信了，你就照做了。因为我最一开始跑的时候，因为也不注意拉伸，所以那个膝盖会疼。所以说有朋友告诉我你弄一个髌骨带，所以呢我就弄了一副髌骨带，然后跑着跑着觉得还可以，但是又碰见一个朋友说你为什么要带髌骨带呢？我说我膝盖不舒服啊。他说你膝盖不舒服应该加强膝盖的一个锻炼，包括周围的肌肉，这样的话你不应该通过这种类似护具的东西来给你做支持，而是要通过你自身的这个力量，让自己就无伤的去跑。哦，好像又有道理的样子，然后髌骨带就不用了。
嗯，哎，这个你看又是甄别信息。
对对对，是的。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十年前，不论是品牌，然后包括整个的国内的运动市场，然后包括运动人群，都是一个刚刚入门在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很多问题，首先，然后你获取资讯的渠道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然后其次再加上大家都是一个刚入门的状态，什么都想去尝试，所以看到有什么也想去试一试，这种。
对。是的，是这样的。我觉得那会儿，更多的还是参考前人，就是前人推荐什么就买什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渠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我那个时候是特别爱逛线下店的，所以我就经常去什么耐克啊、阿迪啊这些大的运动品商店去溜达，包括什么亚瑟士。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原来那个东方新天地对面的那个商场里边有一家亚瑟士的店，然后那个店还有跑步机能试鞋。我好像，
啊，对对，
我记得我的 GT 2000当时就是在那里边买的。就是
对，当时就听说在北京，至少是在北京，是亚瑟士的店是可以测你的跑姿或者说你落地方式的。所以说大家都愿意去亚瑟士的店，一方面是测试，另一方面就把顺便把鞋给选了。
没错没错，真的是这样。就感觉那会儿实体店不像现在这么的，其实现在好像感觉实体店又好起来了，就有点又轮回的样子。但是过去的这十年间，感觉实体店有一段时间是很没落的，不像十年前，可能我很多时候第一选择还是先去线下店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的。但是现在可能很多时候是看大家说推荐了一个线上某一个品牌，它可能没有线下的店铺，只有线上，那可能就去线上购买了。就这个购买的方式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觉得还是跟整个市场的走向吧，也有一些关系。可能它一定是要有一个比如说跑步这十年的发展，然后先从入门开始，然后达到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峰值，然后再从峰值回归到理性。可能有很多，就是可能你经过一段时间的跑步积累，可能你已经很明白自己的需求和你需要什么样的装备。可能对于线下店，它的其实你可能就没有时间去逛了。然后但是你也很清楚自己需要买什么，比如它的新品是不是你需要的。然后你需要还像以前一样，就没有目的的去线下店去试穿去逛，然后听一些销售人员的介绍，还是说你就很明确，比如这个迭代就是我需要的，然后或者这个新款它推出强调的它的一些功能啊、保护性啊或者竞速啊，就是你需要那你就知道买，直接就包括就是也随着这十年电商的发展啊，很方便买，即使不合适也很容易退，就很方便退。所以就可能导致现在线下店可能更多还是趋向于一个全品类的，像单品类的比如跑步店可能陆续，包括中间有一段就是咱们从十年前开始聊嘛，然后发展到往后再走五年左右，就是五年前的话可能有一些品牌都会推出专门的跑步的产品店铺，但是这两年这些店铺也陆续都关了，又回归到一个综合店铺的形式。
是，
好像还真是。
那会儿三里屯的那个耐克的 Running 那个店铺还挺火的，然后有什么新款，包括有些你在线上看不到的款，那店里都有。我记得当时那个蓝带俱乐部的那些什么 T 恤，我都是在线下买的，线上根本没有。但是现在就回归线上了。
对，以前只要是你想比如说像就是四五年前然后可能出一款新的跑鞋，如果你想第一时间试到或者怎么样，你就去三里屯那个 Nike 肯定是有。然后阿迪是开在了，其实阿迪是他那个三里屯的那个大店也会比较全，但是他真正的跑步的店我记得是在世贸天阶开了一家阿迪的 Running 的店，然后他那个 AR 之前有一些活动也是在那儿办。
对，我记得那个店我也去过。
对，然后对 对，然后包括象牙测试啊什么的，其实他们都是有一段时间会开一两家跑步品类的，算是级别比较高的，或者是跑步的旗舰店这种店铺，
专门店吧，是吧？
对对，但是现在基本上就又回归到全品类，甚至有一些品牌可能在国内的市场，他觉得复古鞋的市场会更好，所以他可能更多的店铺里的铺货全是复古鞋，这种就像 ND 啊这种或者彪马这种。
对，我说你就报名字就好了。
嗯，我周末还去逛了 NB 的那个店，
嗯，
放眼望去都整个感觉就是蛮复古的。
对，其实就是这也是潮流趋势嘛。
嗯、
你看它这复古这个，嗯，这一挂吧，去年前年都特别流行。
嗯、
就是，嗯，有时候你买了一个经典款，可能十年以后你翻出来，它依然是在流行当中。
其实就是一个轮换，我去循环。不论从审美、从设计，包括从。怎么说，就是它整个这一套东西，然后它唯一变化的可能就是科技，科技，对，科技有变化，然后推着它不断的前进。可能在十年前，你的这个想法，设计师的想法，只能做在当时的材料和科技情况下只能做成这样，但十年后能够做得更好、更完美。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其实有一些理念是一样的，
嗯、
跟十年前的东西或者20年前的东西是一样的。
嗯嗯，流行趋势可以是轮回，但是技术进步是不可阻挡，一直向前的。
嗯，
可以说说咱们现在吧，十年后咱们都怎么穿？
哎、这个是我已经反正从十年前的花里胡哨进化到了最近，应该不算十年，我可能是5年前就开始往那个不那么花进化，
嗯嗯、
也不叫进化，就是发展吧。
嗯。
以前就是恨不得也什么 T 恤都得买个什么荧光黄、荧光绿什么的。虽然说好像去年也渐渐也有这些，就各大品牌出的那衣服，不是比赛发的 T 恤也变成荧光色了。但是好像我更多的还是会买一些什么白呀、黑呀，就是偏白呀、偏深色的这种会比较多一点，就往那个比较简单的方向去发展发展，不太，而且去年特别喜欢粉色，好像买了好多运动相关的粉色的衣服，就但都是浅，就是偏不那么饱，对，不那么饱和的颜色啊，就这可能是在衣服选购上，而且也几乎不太会选那个图案贼花哨的了，就过去可能会，但是现在应该不会了，
那咱俩就有点反了。你看之前的节目我也说过，就是你像我之前的话买东西的颜色都非常的保守，就是好像你现在买的这种比较低调的白色、灰色，户外的还会挑一些，比如我的那个本命橙，对吧？但是也就到这儿了，但是我现在的话就越来越觉得自己可以接受那些比较花哨的颜色以及设计，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波神是一成不变是吧？一直都是差不多一色。
对，我好像对，主要还是以深色或者浅色，就是黑白灰这种低调。然后，但是也是像南哥一样，就最近也就是这几年吧，已经可以尝试一些比较以前可能不会去想的颜色，比如特别大红色啊、橙色呀、然后蓝色啊，包括荧光色，也都可以接受，可以去试试。可能以前连试都不试，就是直接就看都不看那种。是有黑就买黑，没黑不买。现在可能会有，比如哎，它有好多种颜色，我可能会尝试蓝色呀，然后什么亮一点的绿色，这些也都不是。我觉得还是跟发展吧，包括跟每个人的这个经历、阅历的，包括年纪的提升，可能都会有一些关系，会有一些影响，包括整个社会的这个流行的趋势的变化，也会有一些影响。
我就注意到你和佳宁就是蛮喜欢买黑色的鞋子。对吧？但是我黑色的鞋子就特别少，尤其是跑步鞋，没有黑的。
我是之前喜欢，现在其实我为什么想买黑的？现在想买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不是老出去嘛，就觉得你有一双黑色的鞋不是好打理，是好搭配。
好搭，
对，它啥都能搭。就是因为我也很少有白裤子嘛，所以就是你黑裤子搭白鞋有时候会奇怪啊。就比如说你穿一个相对休闲，不叫休闲，相对正式一点的黑裤子，你底下搭一个白色的运动鞋就很二。但是如果说，
等会儿，这个我有不同的意见
啊。
那我觉得白鞋搭黑裤子很好啊。
是，但是你得看这个鞋它有多运动。如果它特别运动，它一放眼望去它就是一个运动鞋。
运动鞋啊。
就会有点奇怪。那你别的，如果它是比如说这时候可能要说一下，比如说你要是昂跑有一些那个什么 Cloud X 那种型号，它是纯白的，其实 OK。但是但凡它加一点别的颜色。 就加一点跑步的那种亮色，然后你在上面搭一条蛮正式的裤子，就会很奇怪。
哦哦、
嗯，
也不会搭那种正式的裤子了。
我有啊。
如果说，那我没有。
对吧？
原来点在这儿、
是、啊，
因为我觉得，相对你们觉得黑色的鞋子好搭，我倒觉得白色的鞋子更好搭。可能是跟我自己的经历，包括我的父辈、我家人。就是这么穿我是觉得挺帅气的、
嗯、
而且我小时候也是这么搭的、嗯、所以说我整个的概念里面就是觉得白色的鞋子然后配裤子会好一些，当然不是你刚才说的那种特别正式的裤子、
嗯、
也都是比较休闲或者说运动的裤子这么搭。
对，白鞋跟那些休闲裤都挺搭的、
嗯、
这个没毛病，就黑鞋一样很搭，但是黑鞋有可能应用场景再多一丢丢、
嗯、
所以我其实到现在我还在寻找一双能路跑的，然后那个看起来又就纯黑的，然后怎么说呢，又能搭那些相对正式一点衣服的鞋，还没找到。如果大家有推荐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希望你早点找到。而且我是觉得这个我穿黑鞋然后再穿裤子总感觉好像没有穿白鞋配裤子高。
这是什么鬼？
视觉上面的一个差异。
嗯。
对对，白浅色的一个放大效果。
是的。
哎。说到鞋哈，刚才波神提了一嘴他十年前怎么穿、
嗯、
怎么买鞋。我靠，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录这期节目之前我搜了一下我十年前买的运动鞋，确实是跟现在有大有不同。我那会儿就挺爱买亚瑟士，然后阿迪达斯、
嗯、
然后就是买什么 GT2000 或者说 GT1000 还有什么卡亚诺这种类型的鞋。然后阿迪达斯就买的最多的就是那个 Ultra Boost。特别多，
嗯、
我有大概七八九十双Ultra Boost，
嗯，
然后我甚至还有阿迪联名那个 Stella McCartney 那种联名款的Ultra Boost，就很诡异。然后现在就完全不同了，我甚至只是最近一年才开始接受重回这个阿迪达斯怀抱。我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就只买什么 Nike 之类的。就是不再买这个阿迪了、
嗯
哎、我真的是最近一年多吧、嗯、才开始重新拥有了阿迪的鞋子。
也是这样，那个 Ultra Boost 的这个佳宁买了好多，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新的材料出来宣传的特别的猛，然后我也尝试过，但是我就劝退了，因为他那个当时试的那双鞋他那个三道杠在鞋背上它还是那种硬塑料的材质、
嗯、
就有点压我的脚背。
嗯
嗯
嗯，从那个我就劝退了、
哦、
然后后面的系列即使他那个三道杠换了材质我也没试过，就整个的那一个Ultra Boost 的前期的好多我都错过了、导致我那些年就没买过阿迪。
嗯嗯，这个我感觉最近这些年好像阿迪就还蛮不错，在慢慢的重回这个跑步的主流市场的感觉、
嗯、
虽然他一直都还在主流，但对我来说他可能不主流了。
嗯
哦，突然想起来一个特别大的趋势，就是也算是一圈轮回，就说那个智能跑鞋、
嗯、啊，智能跑鞋
啊、
最早的智能跑鞋它应该是一些传感器嵌在鞋里头这么一个组合形式。
对
对，我买过、嗯、
对，早期反正对我印象最早就应该是 Nike 的那个 Plus、
嗯、
Nike 加那个小模块，在它应该是在左脚鞋中间有个槽，如果你要是买有这个功能，就它会在那个鞋盒就那个鞋签贴签上后面有一个加的那个符号加号、
嗯、
如果有这个加号的鞋，你左脚掀开鞋垫是有一个在足弓位置是空的一个槽，它会有一个泡棉在里面填充着，如果你不买模块就是那个泡棉在那儿，你买了可以把它抠出来把那个模块换进去、
嗯、
对，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印象，其实就是它好像也能连接它当时的那个那个 Nike 的那个 NRC 的前身的那款 app、
嗯、
然后去达到一个记录数据，就里程啊，好像就是挺简单的一个里程的、
嗯、
这么大概齐的一些数据、
嗯、
那会儿数据还没有那么丰富。
对对对、
对，
我觉得可穿戴设备也是得益于当时这个智能机的一个发展，对吧，这些手机可以连这些传感器、
嗯、
然后通过app 来做一个数据的呈现，所以说这些可穿戴的一些智能设备加上它的原本的这些传统的装备就成了一个趋势。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来得快走得也快，你看现在的话就很少有这种可穿戴的设备在鞋里头了。
嗯，
中间的话我记得甚至有人在做那个智能鞋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他把传感器放在鞋垫里头了， 然后除了正常的一个保护支撑以及运动的功能之外，它还可以记你的步数，甚至说测你的步态。我当时觉得这个技术实在太好了，因为这个鞋垫跟你的脚是完全贴合的，或者说是不完全贴合的话，它也能通过传感器知道哪些地方不贴合，或者说你这个整个运动的时候步态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就突然之间这个技术也没有了，这个产品都没有了。
嗯，是的，这个感觉就是消失特别快。然后包括我之前也买过李宁的那个智能跑鞋，价格还挺便宜，我感觉现在都买不到这个199的跑鞋了，好像就是赤兔的智能版，还反正肯定叫赤什么，因为我现在搜淘宝的订单只显示个赤点点点，再点就下架了，不存在了啊。
对，应该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赤兔。嗯，而且我还买了两双，自己买了一双，给家属买了一双，后来这两双鞋好像就没穿几回就送回家了。尽管那会儿还不是对跑步怎么说呢特别了解吧，但是那个鞋子实话讲穿起来就那么回事，所以没穿几次还是回归了亚瑟士和阿迪。
其实这个就是他这一阵风，我觉得还是跟科技的发展有关系。你就是还提供不了那么丰富的数据和他的这个给你的帮助，然后已经就被其他比如智能手表或者其他的一些模块化的东西就取代了，因为你不可能每天只穿这一双鞋，你要想看数据你就只能穿这一双，
对，
天天穿这一双也会有穿烦的时候，而且它给你提供的数据就很有限，就那么几项，所以就其实它可能在一些其他的领域可能应用的会更专业一点领域，
专业运动
它可能的对发展的项目会给我记得阿迪有一个，但它不是在跑鞋，它是在那个足球鞋上，就 Mi Coach。然后它可以记录你的这一场的跑动，然后包括你的冲刺，然后你的活动区域完全都可以，就真的像那种现在的所谓的那种技术分析一样，你可以看到你这一场比赛下来你的有氧无氧的跑动距离啊，包括你活动的区域，然后触球次数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可能还是在相对更专业的这个领域会有一些可以开发的空间，但是对普通的大众跑步的这个人群来说，就是在一个第一是性价比，因为它还是有鞋嘛，还是一个损耗品，然后你又还好，可能每天都得穿这一双鞋，再加上你提供数据的丰富度，相对来说你肯定拼不过智能手表，甚至一些智能的 APP， 手机上的 APP 可能数据都要比这个跑鞋更这模块更丰富。
对对，
所以自然就会被淘汰。
是的，对，所以你看这个有些装备虽然听起来很前卫，很非常的怎么科技感十足，未来感十足，但最后它还是被时代淘汰掉了，没有继续下去，就说明它根本不适应当时的这个场景，或者说就不适应这个运动场景吧。
对，或者只是当时的那个科技开发到的那个程度并不能完全满足，还是有一定怎么说，就是生理性的缺陷，它不行，它做不了，可能再过几十年也有可能还是同样的这个设计理念，可能就可以做成这样。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是那个阿迪出过一双电子的，好像跑鞋也做了，篮球鞋也做了，它是可以带一个电动的小马达，可以通过这个马达来调节这双鞋的缓震的软硬度。这个还挺神奇的，但实际上也就只出了那一波，后来就没有，就迭代都没有出。它还是我觉得技术达不到实际的需求。
还有马达，那这个是不是还得是不是给充电了？
对对，它应该好像不是充电，就是电池可以换。然后我记得它那个也是在足弓外侧嘛，有个加减。耐克做过那个是自动系带系统，就是你通过这个电动，它可以帮你自动系鞋带和松鞋。这样，但阿迪做的那个是一个调节鞋中底软硬度的那么一个技术。
其实说到可穿戴设备，我突然想到，苹果它最近发售的那个 Vision Pro， 空间计算的一个穿戴设备，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在运动场景上会有更多的应用的一个前途。现在的话，我看很多人的测评就是主要反映它，一个比较重，另外一个它有一个外接的电池，所以说你可能出去什么上地铁呀，或者说逛街啊，可以带着它，但是运动起来的话，它算是一个不太适合的这么一个装备。但是我觉得存在想象空间啊，你就比如说虚拟骑行这一块，我觉得啊，如果说它能适配 Vision Pro， 应该是会更加沉浸的。你看现在的话，大家在骑行台前面都是背一个放一个手机屏幕或者是电脑屏幕，对吧？
对。
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现在适配了 Vision Pro， 你带着 Vision Pro 去骑的话，你的沉浸感是不是更强？你环顾四周的话，那个环境跟真的是一样的。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我觉得这个设备的话，它现在是相当于是一个第一代嘛，它肯定是会越做越轻。然后想象一下，万一它哪一天做到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用的墨镜是一样的，那我们完全就可以带着这种空间计算或者虚拟现实的这样一个设备去跑步，去做更多的运动。
对，我觉得还是要看科技的发展。对，就跟几十年前可能出门听歌得带个 Walkman 还是磁带的那种，到后来的 CD 机，然后 MD 机，然后 MP3， 到现在
MP4， 然后现在手机了，
对，现在
不需要了。
手机甚至可能你像手机你不
手表都可以了，
对，你手表都可以支持了，你出去跑步连手机都不用拿，有手表有耳机都是甚至都无线了，这个直接就连接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怎么说呢，就说这十年吧，我觉得还是以科技为基础，然后再去往外扩散，像更专业化，然后也同时就是往更尖端走，然后同时也把面积这个普适啊广泛的这个范围也逐渐在扩大，就是有以科技为基础吧，科技发展为基础，然后向更专业，同时也向更广泛，这两个极端两极这样去发展。
嗯嗯，
把这个维度整个就相当于是一个维度吧，有精度有纬度，这样你把精度理解为是专业性，然后把纬度理解为是广泛性，这样去辐射着去做。
是的是的，你看像咱们这些年看到的一些一直在兴起的趋势，比如说碳板技术，对吧，就跑鞋的碳板技术，从最开始 Nike 率先出来这个4%这个碳板跑鞋之后，各家都在开始做这个碳板的跑鞋，对吧，不断的都在做精进，从最开始 Nike 一家独大，到现在可能咱们就从箱根赛场也可以看出变化，最早就是一水的 Nike 这个 4% 是吧，然后现在就是各家的碳板鞋你全部都能看到。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每年开年的时候看一下箱根，也能了解一下这个跑鞋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它每一年变化趋势是什么样的。你看这个地方就能看到一个这种碳纤维板的这个技术的爆发，对吧。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材料相关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已经不仅仅是最早我们就一言蔽之的这个所谓的速干材料、速干面料是吧，你看包括我们另外一档节目的赞助商，你看 Utopia 他们这个把羊毛现在其实整体来讲也是非常的火，它就相当于给我们提供了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并且覆盖了更多的场景。所以就是材料方向也会从最开始最简单的速干变得更多样多维，是吧？
对，首先从基础材料吧，就是说像鞋上的碳板，然后包括服装的人造纤维啊，然后化学纤维，然后这个羊毛自然纤维，这几种，然后到结构上的，就比如说那个 Utopia 新的那个炫彩，它我看是 3D，它等于实际上已经支出了一些 3D 的结构，然后更好的散热和那个排湿。这些它其实都是不光是在你的基材上科技的进步，你的整个制作工艺、制造工艺，然后也在提升。然后除了碳板鞋，另外一部分就是泡棉。你看这两天，就不是这两天，就是今年开年开始，包括去年从年底开始吧，各大品牌从阿迪那个EVO ONE 140几克，然后到后来安踏呀，然后特步啊，
361特步，
对，陆续曝光100克左右的跑鞋。那它其实就是完全是在泡棉这个材料上做出的一些那个科技的进步，再去因为碳板已经这样了，然后鞋面那你就最薄的这个，不管是脚松的鞋面还是假卡还是那种人造莫诺纱的那种鞋面，那已经它其实就是在那儿了，它没法再减了，那就是靠泡棉的这个技术，
对，
去做轻量化。然后你要保证轻量化，那你当然还要就是说回弹跟这个缓震是在它材料的基础上是可以达到你要求的，但是轻量化重量是就是怎么去平衡，然后其次就是它的那个耐久度，你不能衰减太快，恨不得可能跑完半程跑21它就整个踩瘪了，你后面这个半程怎么跑，或者是可能一场两场下来然后后面三场就不行了，专业选手可以，你是有赞助的，那大众选手怎么去体会这个鞋，或者是等到你这个技术什么时候能成熟下放到大众跑者穿的跑鞋上，这些都是一些科技上的进步的才能去引领的一些变化吧。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它变得越来越 普遍，特别越来越亲民，对吧？
嗯、
就大众选手或者说普通人，我们也都可以接触得到。这可能就是还是科技的力量吧，就不断在进步，我们能试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可能现在也许听起来装备上普通选手和这个专业选手差距没有那么大了。
嗯，
过去可能还有一些高科技，感觉只有专业选手能用得到，我们普通人是完全接触不到的。但是现在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这也是我觉得最近十年的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然后包括。补剂类，你像我觉得之前你说谁跑马拉松吃什么能量胶，或者说有什么专业的补剂，你现在发现大众选手对于补剂的这些研究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对吧？
嗯，对，我觉得还是这十年就是一个还是最早说的那个，它是一个循环，不光是时尚这种就是设计啊、外观啊各方面的理念的循环，也是一个整个人这个从这个逻辑上的一个循环，从最初的由简，可能一开始十年前就特别简单，比如我个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循环，一开始十年前就很简单，一身衣服一双鞋搞定，然后到五年中间这个阶段呢，就觉得各种都想尝试一下，然后当时包括自己的能力有提升，然后一些鞋呀、啊、也多想试一试，然后衣服啊各种各样的，包括什么压缩装备也都要试，可能到现在呢又过了五年，等于这十年下来觉得又回到一开始尽量能简就简化一点的这种节奏里面去了吧，就是又转回去了。然后包括能量补剂，以前呢大家就觉得没必要吃，可能最开始说你跑十公里都不用吃，然后那个不用补胶啊，不用补盐啊，然后到现在发展的这种运动科学，包括运动饮食这些理念，其实就根据它是就是只要你身体有消耗有流失，你就可以补，然后甚至这个补的比以前多得多。可能以前大家的概念里就是跑一场马拉松，可能精英选手两个胶够了，大众选手吃四个胶都足够了，甚至都吃不了。但是现在一场比赛吃八个胶其实很正常，一场全马比赛吃八个胶我觉得都很正常。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循环的理念，当然也是有科技的依托，可能以前你真是吃四个胶，就是以前的那种能量胶你要吃八个你早吃吐了，它的对吧肠胃你肯定受不了，包括它的科学的配比没有现在这么科学，让你更好吸收，然后肠胃没负担，对吧？所以现在的也是还是科技在进步，然后这个理念也会有一些变化，趋势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嗯，是的，我觉得真的是各个方面都在进步，可能看起来表面上是在化繁为简，但实际上这个简单的背后它有更复杂的逻辑在里边。我给自己绕进去了。
对，它是没有，它是把你看到的结果变得相对简单了，但是中间的过程就是品牌方或者是在设计啊或者在这方面它其实做了更复杂的设计，可能现在大家对这个可能要搁十年前，可能很多人除非特别了解的，甚至一些大的品牌它会有一些理念，如果你搁十年前可能耐克的跑鞋矩阵都不是很清晰，也就是亚瑟士啊、索康尼啊、布鲁克斯这些大家早期就可能听到过的胜利啊、飓风啊，包括卡亚诺、Nimbus 这些，你觉得矩阵是清晰的，但你要说耐克的矩阵可能当时大家也就知道一双飞马，甚至更多人说到耐克跑鞋可能还会提到阿甘，就太复古了，对这种
是的，
阿迪的
现在已经是潮流装备了。
对你阿迪的跑鞋，我觉得当时能说出一个阿迪 Zero 系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他下面的当时的十年前的什么阿迪 Star 啊，包括一些其他的阿迪的一些鞋，其实好多人都说不出来。就那些矩阵的这个东西，在十年前还是很模糊的，但是通过这十年，你现在可能很简单一说，哎，我需要一双。保护系或者是缓震系或者是可能适合入门跑者的，你可能很容易很直接的很简单的挑到了，但是中间这个复杂的过程是品牌和一些相关的专业的群体人士去帮你去做了梳理，去这样达到这样的效果。
嗯，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十年过下来，我觉得受益的一定是我们这些消费者，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跑鞋区的一个趋势，就是以前进口品牌一家独大或者几家独大，现在是国产跑鞋在不断的兴起，是吧？大家的选择更多了，那有利于消费者的点就是你选择更多了，然后他们在做价格的时候也会更多的考虑到大家能不能买得起，对吧？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好的鞋，我觉得现在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点。
这就是最终良性循环吧，然后获益的一定是消费者， 然后品牌方也是会，如果品牌方做选择了正确的线路，他也会得到很好的收益，然后消费者就是在品牌之间的竞争下也会获得效果，所以收益、
嗯、对，是的，市场会帮我们筛选吗？
对，其实就是这样，市场会帮大家筛选，所以可能有一些品牌现在就见不到了，或者是也不是见不到了，就它可能会转换策略，会在相应的市场做出不一样的策略吧、
嗯、
可能他觉得这些产品他销售的不好，他就会放弃掉这一部分。
嗯，是的是的，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这十年也是一个对消费者是一个培养的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对整个这个市场，运动市场或者是细分的跑步市场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所以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一些相对小众啊、
嗯、
或者新兴的品牌逐渐的进入，我觉得包括未来可能，如果说咱们说这十年，那未来的十年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新的品牌，就比如说像咱们的 Autopia， 像 MyQ、
嗯、
然后这些新的品牌，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因为消费者已经成长起来了，他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或者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那一定就会有相应的供应商或者品牌来提供他的需要，来满足他的需求，所以陆续也会有一些、
嗯、
我觉得在未来吧，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更新的，甚至是可能现在大家都想不到的一些东西会出现。
嗯，所以其实真的可以期待一下，看看未来还有什么新的科技能够助推我们的这个整个运动体验会更好。嗯
嗯，对，
那差不多咱们要不就先聊到这儿。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话题是挺大的，首先
对，
嗯，十年的趋势跟每个人的变化会有关系，跟整个社会的这个环境然后市场的发展都是很有很大关系的，我觉得就是、
嗯、
基础还是科技的进步，然后整个科技推动着这个时代在往前走，然后大家能够体验到更好的或者更新的然后更有科学的这些装备，不管是装备啊还是补给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以科技为基础的。
嗯，是的，
包括刚才南哥说那个 Vision Pro 那个、
嗯、
真的可能如果以后就可能哥就像我刚才说那个Walkman 一样，可能还是那么大的一个、
嗯、
到后来就能变得很小很小一块芯片，
很薄，随身携带，
对啊，加一个小电池就能已经像手表那么薄，它就能容下芯片和电池去支持你跑步的时候听歌，那以后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现在看似像 Gooder 一样十几克重的眼镜就有可能能完成现在 Vision Pro 的这个功能。
是的是的，
对，
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我觉得哎，未来有好多可能都有进步的这个空间、
嗯、
或者说有想象的空间，
对，
嗯，说不定就是我们当中的哪一个人发明创造的呢，是吧？
对对，
行，那其实这个很大的话题我们就浅浅的跟大家聊了一下、
嗯、
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在过去的十年，或者说我们把这个周期再缩短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跑步的时间没有这么长，就是从你跑步起或者说从你运动起到现在，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自身有过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对，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既是种草大会也是避坑指南，
避坑指南
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嗯、
拜拜，
好，拜拜。